关于洗脚的内涵哈，我们可以再多分享一下一些经文。约翰一书5章6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而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是一致的。那血代表什么？血代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神羔羊的宝血是代表的救赎的。那水代表什么？水代表神的道，代表神的话。圣灵就是神儿子的灵，是真理的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如果我们说到血，你要是对应刚才主耶稣洗脚和洗澡的那段话，你可以理解为洗澡。我们去看利未记17章11节，因为动物的生命是在血里。我指着这祭坛上的血代替你们的生命，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够去代赎生命。我们今天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是他为我们流了血，救赎了我们，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那撒迦利亚书9章11节说：“西安啊，至于你，因着我与你立约的血。”我把你中间被囚禁的人从无水的坑里去释放出来，主耶稣基督的血就是与我们立约的血，是让我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得享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的这样的一个新约。那么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血，为你所立的约，是为许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免的。”所以，这个血就是救恩，主已经为我们洗过澡了，全身都洗过澡了，我们已经是被洗洁净的。但是你说，哎，为什么还需要去洗脚呢？那就是关于水，就是神的道。神的道是代表神的话语和神话语里面有生命和自我成就的能力，对吗？那神的话语和其中的生命是可以使我们洁净的，你就可以理解为是洗脚。我们去参考经文哈，《以弗所书》5章25到27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的是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做荣耀的教会，归给自己，什么污点皱纹都没有，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约翰福音4章7到14节就是撒玛利亚妇人和主耶稣的对话。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人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了。”耶稣回答说：“人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他里面要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有很多人。就认为，所以这是指的是圣灵，是指的是圣灵，但是也是更多的是神的道。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在我们里面都有神的道和神的话语。这个话语和神的道其实是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去想起来的。那这道就是神的话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是我们生活当中一切问题的解答。是神的智慧，是神的力量，带着神源源不绝的供应和祝福，让我们在凡事上，在任何的环境上，里面都有神的话语运行。我们今天不只是里面有神的话语，我们还能够去发出神的话语来，就是涌出活水的泉源来，直到永生。这话语会带领我们远离一切污秽。你说怎么是洗脚呢？你比如说，当我们心思意念里有一些错误的心思意念的时候，就比如说我很讨厌一个人，可能讨厌教会里的谁，或者讨厌这个生活当中的谁，或讨厌家里的这个谁，那其实这种恨也好，这种讨厌也好，其实是一种黑暗权势，因为在我们里面充满的更多的就是只有爱。当有恨、有讨厌、有这种污秽的时候，其实是仇敌嘛。一个人如果接受这些污秽，是会使他的魂污秽的。当我们去听神的道，主的话语告诉我们，比如说我们翻开圣经上说那些恨恶弟兄的，他其实是在黑暗里他自己不晓得，我们才会想到哇，我不行，我不要去恨人，我才不要在黑暗里面去行走呢，对不对？啊，那我就去回转，说我选择主要，我选择去赦免他。 不管我的感觉告诉我，我在有没有在赦免他的主要，但是我选择去赦免他，我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再借着他来去搅扰我了，因为我要生活在主的爱和光中。那这就是我因着神的道被洗脚了，我洗脚了，然后呢，我的脚走在平安的道路当中，我行在主的爱和光中了。那么就是主的爱，就是这水神的道。带领我们就远离了一切的污秽，他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行走在平安的路上。我觉得你一定能听明白哈，这个比喻能听明白了。那么关于圣灵，就是真理的灵，它是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的。约翰福音16章13节说：“只等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不是凭着自己说话，而是把他听见的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约翰福音14章26节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着我的名要所差来的圣灵，他要把一切的事教导你们，并且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你知道，在律法当中或在一些传统教会里面，他去背那个经文哈，他一直背，他一直背。我不是说错的，就是他背经文也是好的，但是当你在主那种爱和恩典当中的时候。”你所看到那个经文，你可能就看了几遍，但是当你遇到那个环境的时候，圣灵就会带领你进入那个真理，会让你想起来这句话，或者说，为什么玛利亚说你去祷告或者你去求问、你去赞美主，那时候你安静的时候，有来自于神的声音，就你就能够在那个情况当中，你自己的魂安静下来，就圣灵就会在你的灵里面，就让你能够。领受到，哎，他当下对你的这个情况，他是怎么看的？当你知道了神的眼光，当你知道了神的话语，你才行走在这个话语当中，这个话语才能在你的里面去大大的运行，在你周围的环境去运行。所以，我们今天看圣经不是死记硬背的，不是那种，哎呀，我怎么还没背下来这句经文呀？你就看，你别管你背没背下来，在你需要的时候，那些话语就像活了一样。圣灵会让你里面就涌出来这些神的话语的，所以圣经上记着说，血、水、圣灵是一致的，是合一的，是相互配合的。你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你就没有救赎，对吧？你就没有全新的生命。如果没有水、没有道的话，这个人只是被救赎了，但是他在生活当中，就像大家刚才所说的，他不知道新意更新，他不知道。在里面有神的话，所以他还是要按照他以前的这样的方式方法行，他就会发现，哎，为什么神没有祝福呢？不是神没有祝福，而是他不知道怎样去跟随着神领受这个祝福，对吗？那么圣灵就是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的哈，三者是相辅相成的。感谢赞美主。所以，当我们在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下，持续听到心意更新，按照真理而行，保守我们的魂和体，远离污秽，这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也会竭尽我们所在的环境和环境当中不利于我们成长的人，这是神所喜悦的。我还记得在这个教会事工去成立的时候，主偏得让我去做解经祷告，包括去带领大家做解经祷告。那个时候我是真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做解经祷告，因为我们在去听恩典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已经成为圣洁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做解经祷告呢？但是就是真的主的带领要做这个事情，就提醒了很多次，并且。神做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每一个做完解经祷告了之后，过来跟玛利亚去做见证。我们知道这就是主所预备的，甚至当时主给我们一个异梦，就看到了这个一个房子里面有洗衣机，然后给大家洗衣服，然后呢还有沙发让大家去安息，然后还有那个书架让大家去学习神的道和神的话语去领受。所以就是在异梦当中都是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感谢赞美主哈，谢谢主，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仍然去引领我们在做正确的事情，为我们能够去得益处。那我们继续去看圣经，当耶稣回到天上，使教会在地上行使基督的权柄，就是耶稣回到了天上，现在是谁在地上去行使基督的权柄呢？是你我，是这个教会，照着基督耶稣所做的，我们也能够去靠主做。所以，我们再去看到哈，彼得同样。也是做了主耶稣所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在《使徒行传》9章36到42节，当有人去世了的时候，就是睡了的时候，就从世人看来说离开世界了，但是从 基督徒和从神的眼光看，他只是睡了的时候，那么彼得要去使这个人经历死而复活，或者叫他醒来，那么也经历了是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这个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有的里衣外衣给他看。你看这个仇敌利用这个周围的人是什么？说，哎，你看看这他的衣服呀，他已经去世了，然后怎么怎么样的，对吗？这就是仇敌在利用人的环境，企图想去晃动彼得的心。但是彼得曾知道耶稣基督是怎么做的，他照样同样的去做。彼得就把他们都赶出去了，把这些人都赶出去了，然后跪下祷告，然后转身对死人说：“大比大起来。”然后这个人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都信了主。那么，我们看到圣经上的记载，耶稣把心存怀疑的人都撵出去了，同样，彼得也把心存怀疑的人都撵出去了。在你我生命当中，不利于你我成长的那些拉扯我们的，有意或无意，在拦阻神的真理和命定的那些人事物，我们可以让他们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出去。那么，民数记33:55节。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去扰害你们。所以，无论旧约和新约，神的心意要祝福他的百姓的心意是一样的。那么，彼得原不知道如何使死人复活，他只是看到了耶稣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如今，你我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如此。教会就是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生命和能力通过教会，通过我们来去显明。主耶稣基督通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彰显他自己，就像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去彰显天父一样。约翰福音1:18，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么，同样的。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没有人再去看到耶稣基督。然而，只有在耶稣基督怀中的我们，将耶稣表明出来。主耶稣看到了父怎样做，主耶稣就怎样做。彼得看见了主耶稣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同样的，我们也是看主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是把基督的生命去表明出来，哈。所以，我们去看约翰福音5:19-30，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复活，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同样的，我们转化这个经文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本不知道该怎样行，然而我们看见基督耶稣如何行，我们就知道我们应当如何行。我们看见基督所做的，我们也同样做。基督爱我们，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我们看，将来还要比这更大的事指示给我们看，叫大家都稀奇。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生命。”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了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了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明给我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你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儿。这段经文也特别特别的重要哈。我要提醒的是什么哈？我刚才说基督如何做，我们就如何做。但是这里面基督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了他。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们希望我们所做的就是。”人看见了我们，就像看见了基督，有基督的爱和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的涌流。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信徒、所有的基督徒，他的所有的想法都是基督的想法？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基督的事儿？神一看，周围的所有的人一看他就看到了基督，是每一个信徒都能如此吗？是吗？ 我们所做的
不
所有的意志决定都是基督的决定吗？
一
不
定，
是，
不一
不
定，
是，对，
也不。
不一定哈，不一定。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默认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神赐给人自由意志，我们现在对天父的认识还没有像主耶稣对天父那样的认识。主耶稣非常认识天父，在万古以先就与父一起同行了。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也没有达到耶稣对在天父里对自己的那个认识一样。主耶稣非常清楚的知道的他在天父里面他是谁，对不对？但是我们需要去看圣经，我们才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圣经里，在神的眼里，我们是到底是怎样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世界上不断的去认识神，认识圣经当中和神眼中真正的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这个心意更新它的确是有个过程的。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但是我们需要去翻看，我们需要去更新。就像我说，我的妈妈她要去用她那个烘干机，她才能够越用说哇，这个烘干机有这个功能。这些功能是不是已经早给了我们？是已经早给了我们，但是我们要用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哇，我们用起来该有多好，对不对？就是如果我们根本不认识一个人，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代表那个人。比如说，我今天如果你让陈木去做一件事情，我可能没有听到陈木对这个事情的判断，他愿不愿意，我心里就会知道他到底会愿不愿意。就是比如说你的丈夫，或者说你的孩子。你可能还没有听到他对这个事情的这个回答，你心里就大概知道他会怎么样回答，或者说你心里就大概知道他会对这个事情会怎么做，怎么样判断，怎么样去行。为什么？因为你认识他，你了解他，你只有认识他，了解他，你知道他的品格，知道他的品性，知道他的习惯，你才能够很好的去代表他，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也是同样的。我们如果希望我们的生命当中更多的去散发出主耶稣基督的那样的荣光和馨香，我们的确是需要更多的去认识他。这个认识就是我们与主一起经历同行的过程当中。就像有一段时间，我会觉得说，我如果表现得更好，或者说我做的这个事工做得更好，那主就会更加的，就恩待和祝福我们。因为我和陈牧真的。那段时间就是天天我们就是在主里，我们也没想那么多的时候，哇，那个主的那个恩惠、那个恩典就太多了啊，所以我就会跑到另一个极端，或者说，哎，我天天多为主做啊才行呀。那我没为主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我会不会做的不够好呀？会不会定罪和自责呀？直到我会发现这个事工里面，哎，有一些其他人，当他软弱的时候，当他从肉眼说，哎，做的不够好的时候，这主还是非常非常的恩待他。夸我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我也被释放了。为什么？因为我感觉我更认识神的品格了，我觉得我更认识主了，就是我对主的那个认知就完全不是说我知道他是对我白白的恩典，是我经历了，我看见了神对我们白白的恩典，我也看见了神对他周围他爱的那些人的白白的恩典，所以我才能够接下来在面对这些人事物的时候，当我就看到有些人。他可能在施工当中没有那么勤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哦，没关系，主还是能够去使用它，主还是在他的生命当中有恩典，主还是在运行，对吗？然后以至于神在带领他走过这个阶段，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过程当中，去彰显主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这就是我们和主耶稣稍微有些差别的一个地方哈，这个差别其实就是新四一年的一个更新。那么，经上也记着说，感谢上帝，他常率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去得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个香气是怎么散发出来的？哥林多后书2章14节是因着认识基督而去散发出来的。圣经当中第一个认识哈，原文是亚当和夏娃同房，所以我们会看到神对于认识这个词。但是这个深度不只是我知道，不是说我认识刘德华，但是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他生活当中是什么样子，他的品格到底什么样子。不只是知道，而是建立亲密的关系，深深的了解对方的品格和性情，甚至可能比我们对神的认识会比认识我们的配偶还要去认识呢。约翰一书3章2节说：“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所以你看，我们必要像他的前提，是因为我们会得见他的真体。也就是说，当我们越看耶稣基督，我们就会越像他；我们越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就会越散发出耶稣基督的馨香和荣光。那么也有相关的经文去验证《哥林多后书》3章18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那我们怎么样去变成主的形状？就是我们在镜子里去看见主，看到他的荣光。所以这就是永生的道路了。永生的道路就是认识那位真实的。约翰1书5章20节说：“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永生就是认识我们的神。那么，我相信，亲爱的，就是同在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你们今天来听到不是突然的。”是主在带领你我一起来去认识他，走永生的道路。世界上的人浑浑噩噩，每天绕圈的生活，早中晚上班下班赚钱。但是你不一样，你我不是在绕圈，你我是在耶稣基督里不断的去前行的。因着越看耶稣基督，越认识他，就越像他，越散发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这样的全新的生命和他的一个馨香。你我现在就是手拉着手，相互扶持、相互鼓励、相互陪伴的，在走永生神的一个道路。我们是在向前行的。那有的，你知道我自己有的时候，我就跟主会对话哈，我说主啊，我说我想讲的道，就像那个评奖那样，总是哇，主非常爱你啊，主非常恩待你啊，然后我觉得那样的道特别的吸引人，我也想听那样的道。但我就经常我说主啊，你为什么让我去讲这样的道呢？就比如说我会问你们。说，哎，你是不是还需要洁净自己呀？你还需不需要怎么样呀？就是我为什么要去问出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去讲这样的一个内容呢？是因为主告诉我们，就是认识他，认识真理，就是在永生的道路当中去前行。如果我们只停留在恩典那一段，没有更多的真理继续向前行的话，那他的生命所彰显出来的状态就是。只是在恩典的那个道路上那个真理，有些人他就不知道如何使用权柄。但是当我们心思意念更新，顺着圣灵的引导，照着圣经上所说的话去更新，就是我们在永生的道路当中不断的去前行。即使仇敌企图想去拦阻你，不让你去前行，他拦阻的方式不是说让你的生活很糟糕，他拦阻的方式是说让这个人生命当中。越少知道真理，他属灵生命成长的越慢，他这个十字架、这个永生神的道路当中，他走的这个道路走的越短，你明白吗？所以一个人他属灵生命成长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他就会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有些人他只会看到说，哎，周围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就像那个果子一样，一棵树上有这样的一个果子。不是要去解决这果子的问题，是要去解决它的根和这个整个的一个营养的一个流通的一个问题。当我们的里面开始改变了，我们的外面自然就开始改变了。如果我们只是看到外面的这果子，去摘果子，那么其实对我们的里面来讲就缺乏根基的哈。感谢赞美主。那么刚才还讲到一个，就是信徒不是信主之后默认他的心思意念。和决定就都是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和决定。我们会有自己的想法，同样的，我们也有来自于神的旨意和神的这个话语。就像我刚才说的，圣灵会提醒我们的。那么也有来自于仇敌的谎言和试探。但是约翰福音5章30节当中，主耶稣说：“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同样这样的一个话语也鼓励我们，就是当我们能够分辨出。哪些是神的意思，哪些是我们的意思，哪些是仇敌的试探，我们就能够更好的顺着圣灵的引导，使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通过我们去彰显，去使天父得荣耀。这也是诗篇23篇里面告诉我们的是说，他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为主耶稣基督，为神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 所以在凡事上，如果你能够去想着说，哎，我在这个事情上，我愿意去荣耀神的名，我不求自己的益处，你就会发现很自然的你哪怕没有判断你自己的心思意念，也能够去跟神的那个道语和话语一致哈。我们如果有意去把神的名和神的意思放在我们凡事的前方，我们就能够去留意、寻求到主的那个旨意。我们在道路上就会更加的通畅，因为以赛亚书当中里面有说过，主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怎样就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当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心里问主：“主啊，你对这个事怎么看？主啊，你希望我如何介入？你希望我做什么？主啊，我在职场当中需要有什么样的改变，能够成为祝福？”主啊，我在婚姻家庭当中，你希望我能如何去调整，对吗？使我们的这个亲子关系也好，使我们的这个婚姻的关系也好，会更加的蒙福。当我们如此在生活当中去实践操练的时候，我们慢慢的在主的里面，那个属灵分辨力和敏锐度就会更加的敏锐和有分辨，而且能够与主同行，有那个精准的能力和口中精准话语的释放。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说：“哇，这太难了，我可不是牧师。”但是圣经上怎么说的？圣经上主耶稣说：“待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圣灵降临在你我身上，你我就必得着能力。不管你是不是牧师，你已经得着能力了。所以，我们一起奉耶稣的名来去宣告：圣灵已经降临在我的里面，我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得着了能力，必有神迹随着我们。”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样式。我们已经得着了能力，所以一点都不难。主耶稣继续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使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情，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所以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主给我们的应许是我们能够去做更大的事情。比主耶稣所做的事情更大的事情，主说：“当我们奉他的名求，无论求什么，就必成就。”你今天要给人去做医治祷告吗？你要记着这句话，就是圣灵已经在我的里面，我已经得着了能力。无论我奉主的名求什么，主必成就。你心里去运行这样的一个话。如果主如此说，我就如此信。主如何看待我们，我们就如何看待自己。不要管你是不是牧师。因为圣经上没有说你只有是牧师，你才有能力，对不对？主说信的人就有神迹随着，你是信的人，你就有神迹随着。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如何彰显天赋，我们就会因为神的爱和话语的充满而洁净，去彰显耶稣基督他自己。耶稣基督会通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去彰显他的生命，做他自己本来要做的事儿。那我们继续回归到今天的话题，环境。包括环境中的人和对信徒成长的这个影响。我记得陈牧在是上市公司 CEO 的时候，哈，那个时候身边总有一些人天天想约他和他聊，有吹捧他的呀，有想跟他合作的，有提建议的呀，然后有从政的、从商的、大学教授啊，这个功成名就的，就各式各样的，什么样的人都有。然而陈牧那个时候不知道要远离一些人。然后那个时候他会觉得，哎呀，不好得罪他们呀，哎呀，只是听听，但不听从，可是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话语，就是种子。那进入耳、进入心的，要么是神的话语结出真理仁义的果子，要么就是杂草结出荆棘和混乱。所以，我们真的要去留意我们周围要放什么样的人，圣灵会感动你，你要允许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人的话能进入到你的心里？我们不再是一个路人甲了，我们不是这世界上随随便便的一个人，生活过得无所谓。不，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主，耶稣基督的精兵是使徒，主会使你我 成为万人的祝福。所以你会开始按照真理去来去操练哈。那么在沉默高位的时候，还有女子头上爱慕的眼光哈，企图影响婚姻家庭。那个时候外人看沉默就觉得风光无限，外人看我就觉得繁华似锦。但是主当时看到的我们，我觉得在主的眼里就是恶人环绕，隐患颇多。这也就是为什么神拣选他的孩子之后，要先塑造里面的生命，建立起和主亲密的关系，然后再被安置在高位。像约瑟、大卫都是如此，因为那在高位的就会有更多利益和收成的时候，也是那些有私欲的和那些仇敌想要偷窃的地方。如果没有与神的亲密同行，如果缺乏神的话语和智慧，那么高位和财富都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玛利亚在爱里去劝诫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孩子们，哈，安心享受主当下对你的季节，不要着急冒进，不要天天惦记说，哎，我的丈夫为什么还不高升啊？哎，我的丈夫为什么还没有大富大贵啊？因为主爱你，想你们里面有美好的这个婚姻家庭。我不是说主不要祝福你，而是说，如果你能够先关注你丈夫属灵生命的成长和里面的这样的品格的一个搭建，会比你着急外面的兴盛要更好。因为在赐给我们外在兴盛之前，神会带领我们里面更加被坚固。当我们渴望外在先，主先会坚固我们里面的。主不是不给我们，而是在我们成长到一定时候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主的工具。就像玛利亚曾经讲到，我给孩子预备的这个乐高一样。从几岁到几岁的乐高，我以前都给他准备好了，但是他需要成长的那个阶段，他能够玩这个乐高，这个乐高是他的一个祝福。比如说，适合7岁的啊，我就给他7岁的；适合8岁的，给他8岁的。如果他在5岁的时候，他就能玩10岁的乐高，他玩的时候不会觉得是压力，不会觉得说我从此我再也不要去碰这个，不会对自己生气，那我就会给他10岁的，对不对？所以不是主不给，而是主会在你合适的时候，对你的生命真的有帮助的时候全然成就，因为出自神的话语，一句都不会落空。所以我们的回想，看到现在的时候，如果主不着急，你也不需要着急；主不着急，你就不着急。那么接下来，玛利亚要讲第五点，神会洁净我们周围的人和环境，也会使用这环境，使我们得益处。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鼓励大家仍然选择相信神，因为主已经为我们得胜了。关于远离不义之人，其实圣经上也记载着主耶稣在世界上所讲的这个故事哈。我这个故事是从主给我们另一个视角，让我们看到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位老父亲有2个儿子，有大儿子和小儿子。老父亲有很多的财富和权势，所以呢，有很多狐朋狗友，就是不义的人，想要去结交小儿子。从小儿子里那去获益哈，那这小儿子不懂谨慎防范，他也不知道他要去清理他的那个这个朋友之间哪个是真的是他的朋友，他以为所有在他周围的那些不义之人都是他的好朋友，于是呢就为他们任意挥霍花钱，完全不知道父亲对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爱和付出。所以路加福音里面就记着说，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然后他父亲就把产业去分给他们了。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你看，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到要在这个地方饿死吗？我要起来到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 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牛犊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你看这个天父连这个小儿子想说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这句话都不让他说，然后就把所有的恩典都浇灌在他的这个小儿子的生命当中。那你会不会觉得奇怪？你会不会觉得奇怪说，你这个父亲对他这么好，那他当时离家出走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让他离家出走呢？他周围有那些狐朋狗友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去制止这些事情呢？那我们去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那些不义之人是什么时候离开这个小儿子的？是在小儿子贫困潦倒、没钱可挥霍的时候。我们看到老父亲是如何夺回小儿子的心的？是在小儿子贫困潦倒，发现他这些朋友、这些狐朋狗友的真面目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他。这时候，小儿子才想起了他的父亲。所以，他的老父亲拥有了神的智慧，不是一直强迫小儿子在家里你哪儿都不能出去哈，也不是在小儿子不理解的时候强迫小儿子和那些不义的人结交。因为小儿子只要有财富，那些人就会继续欺骗小儿子，就不会主动去离开这个小儿子。就是我刚才说的。当沉默在高位的时候，就有女的呀，然后就有那个，就一些看似的好朋友全都围过来了。为什么？他围的是高位，对不对？所以老父亲明白，当小儿子有财富的时候，那些人就会欺骗小儿子，小儿子就不会明白，他那个周围那些朋友是不对的。只有小儿子的环境改变了，当小儿子没有钱财的时候，那些狐朋狗友，那些坏的那些人自然就会离开了。直到小儿子只能吃猪食，小儿子就完全醒悟过来了，说他要回到父亲那里去。那小儿子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就是跟他父亲的关系，跟天父之间的关系。虽然他经历了旷野的流浪，然而老父亲却在此后完全得着了他儿子的心。这得着不是在小儿子常习惯的家中，这改变也不是老父亲抱着小儿子不让他离开。不是说你到底听不听我的话，而是相信神能够在小儿子的生命生活当中仍然在掌权，即使他看着生活对他孩子来讲看起来是不利的一个境况，他仍然相信神仍然在掌权，使小儿子经历那个环境的改变之后，他发自内心的他就开始明白了。前几天有一个我很爱的姊妹对我说哈，她一直为她的孩子祷告。可是他不明白为什么神没有垂听他的祷告，他的孩子还是结交了不义的人，并且女儿还被蒙蔽在鼓里，他就非常的着急和生气。那为了保护隐私，我也不说太多，但是他就想着说，哎，神怎么能让这一切事情发生呢？这个姊妹就真的坐不住了，她说神不管我就来管，于是要制定18般计划。我看到我妈妈的有的时候，她遇到情况的时候，我就特别着急害怕，为什么？就是我就不想让她使用18般计划。当他能够去选择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加信靠主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还在运行。所以，我如今想对这个姊妹说说看呢。当小儿子一心想要离家出走的时候，老父亲没有慌张或者苦痛的去强逼着小儿子。老父亲知道神能够保护好这个孩子，等环境来为小儿子效力，使小儿子看到那些狐朋狗友、不义之人的真面目。当环境改变。那些狐朋狗友自然就会离开，小儿子会明白老父亲的爱，从而完全得到小儿子的心，从此再也不偏离。经上怎么说？经上说你要耐性等候。诗篇37篇7到11节说要在耶和华面前安静，耐心等候他，不要因恶人道路通达。哇哇，突然好感动。阴谋得逞而烦躁。你要抑制怒气，除掉愤怒，不要烦躁不安，因为那会导致你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消灭，但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再过片时，恶人必不复存在，虽寻遍其住处，也不见踪影。但谦卑人必承受土地，得享太平昌盛。就是不只是对这个姊妹说哈。我记得玛利亚和陈牧当时遇到这些恶人特别猖狂的时候，哈，主就也给我这个经文了，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讲过，我和陈牧有非常多的手段和方法，有非常多的材料和证据，能够去打击报复，能够去让他们真的是感受到什么叫做真正的苦痛， 因为他使我们苦痛了，我也想使他们去苦痛。但是主就给我这段经文，他说你要去耐性等候耶和华，不要因恶人道路通达、阴谋得逞而烦躁，要抑制住怒气，除掉愤怒，不要烦躁不安。因为这样的烦躁不安，那仇敌他的计谋就是企图让你把这个事情越搞越糟糕。他就是希望你去以恶报恶，但是经上说作恶的必被消灭，但是等候耶和华的才能够去承受地土。再过片时，没有多长时间了，恶人必不复存在。你想找他又找不到。圣经上还有一句同样的经文，就是你看那个恶人茂盛如草的时候。你不要就是哇，他长得好茂盛，这恶人好厉害呀！经上说他茂盛如草的时候，就是他被割下的时候。如果你在英国，你会更加明白，当你看那个草地长得特别茂盛的时候，就要去割它了。它如果长得慢慢的，它可能还不会被割，它越茂盛的时候，它就会越被割。恶人就像这样，你觉得他越在这大肆的想要去欺压你的时候，你反而在主里面有平安有安稳。为什么？因为他要被割掉了。我和陈木在患难当中，当时就是其中有一个特别恶的那个人，想要去就是怎么诱骗去做假证啊，去陷害我和陈木。他说：“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天王老子都救不了他了。”你知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正常人听到这句话说一个人信誓旦旦对另一个人说天王老子也救不了我们的时候，正常人都会觉得哇害怕，要离他远点，对不对？但是我听了这句话，我高兴的不得了啊！为什么？因为他说天王老子都救不了我，我知道神一定会救我。神因为这句话也会让他看到到底谁是耶和华，到底谁是真神。所以他越那样猖狂的时候，哎，我反而越开心。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神一定能救我。就算是神要救他，神也会让他看到唯有耶和华是真神，神真的能救我们。所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行了非常奇妙无比的事情，感谢赞美主。哥林多后书4章16到18节说：“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如果我没有吃过猪食，我就不知道在主里有多么的幸福；如果我没有走过弯路，我就不知道全能的神到底有多神；如果我没有遭遇过疾病，我就不知道神是真的是医治者；如果我未曾遭遇过患难，我就不知道耶和华到如今仍在实行神迹，大而可畏。甚至我会知道，哇，圣经上讲的那些所谓的过红海是真的，就是什么时候主在带领我们。的生命情况是在过红海的，什么时候是在旷野的，什么时候要勇敢的去进入应许之地的，然后我们的仇敌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都知道，多么的奇妙，多么真实的生命呀！如果我们没有遭遇过逼迫，我就不知道当我放手，神为我伸冤的力量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气魄。有很多人说，哇，你在那个时候，你为什么能够，好像是打不还口，骂不还手一样。为什么就感觉哇，你是不是软弱的？是因为我知道神为我伸冤的力量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气魄呀！他做的永远是我达不到的那种程度的。如果我未曾失败，我就不知道我们的神给我们的爱永远都是无条件，永远都是不离弃我们的。所以，当我们真真切切的去经历了主耶稣基督，他真的是我们的主和救主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的经历过耶和华，我们就能够真的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都不再惧怕。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独一的真神，他才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害怕，还没到最后，不要放弃，一切困难终将成为你我的食物，成为耶和华荣耀美好的见证。主会运用环境来为你我，也为你的孩子来效力，为你我的孩子来效力。神的计划才是最好的。如果你总用你的方法，你就会错过神的方法。你的手里如果抓了一把沙子，他就没有办法去抓金子了。所以，我们不要去制造出以实玛利，天父的形式才是最快得到小儿子的心的方式。 感谢赞美主。我不愿大家不晓得仇敌的诡计，他企图破坏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不会再上当。我们知晓仇敌的诡计，我们顺从神的计划，我们的神是帮助我们的，他来为我们去抵挡仇敌。奉耶稣的名祝福哈。当我们的心里有苦毒的试探的时候，我们就回转到神的爱和神的话语，主的道会使我们的魂洁净。当我们恨恶弟兄和对家人生气的时候，你别只看见面前的这个人，你要看到企图在你们中间搅扰你的黑暗权势，拿起耶稣基督的名对黑暗权势说话，命令扰乱和谎言离开，宣告主的爱在你的中间，宣告主在掌权，主的平安喜乐大大的充满着你们。当仇敌使你埋怨主，让你不理解神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会使万事相互效力，使我们去得益处。当有嫉妒纷争的时候，我们的里面能够想起雅各书3章16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儿。这个坏事儿不是来自于我们的，而是仇敌想去做的。那如果我们不希望自己生命当中的坏事儿，我们就依靠主的爱去释放主的爱，把主权交给神。经上就是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负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以撒让井的故事让我们让出的，反而是从主那里能够得到双份。在家庭当中，在生活当中，谁被神的爱和神的话语更多的充满，他就会率先展现出基督的生命和品格。所以，当我们去让着对方的时候，对吗？你所爱的人，你让着他的时候，其实是因着你里面有更多神的话和神的爱，你有更多的去散发出主耶稣基督的馨香，主也会更加的去纪念你。以赛亚书30章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平静安稳。愿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姊妹都靠着主而回归安息，因着主的爱和应许而平静安稳。”奉耶稣的名。接下来的作业是什么呢？作业是你跟主祷告说：“主啊，我周围的朋友，求主为我去掌管，为我去分辨，带领我能够把不符合你心意的那些连接断开，那些是来自于主心意的，主你为我坚固。”还记不记得凭他在谈之前的女朋友的时候，他那个女朋友不是神为他预备的。所以他们之间总吵架，甚至想要去引导平不再成为一个牧师。如果那个时候被这个女士影响的话，那之后没有他现在的这样的美好的婚姻、家庭和人事物了，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平因着信靠主，所以他做了一个祷告，说：“主啊，如果这个女孩子不是你为我预备的。”就求你为我断开这样的一个连接，他说：“因为凭靠着我自己，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我很爱他。但是主，你可以去做。”紧接着，他们就吵了一架了，之后就完全就不再联系了。然后就遇到了主为他预备的真正的那样的一个对的妻子，然后生下美好的一儿一女，对吗？同样的，我们今天也是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在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我们在生命当中作王掌权，那王对你的生活是要有品质和要求的。你不能是这个生活和这个环境给你什么你就接受什么，你是有分辨的，你是有品质的，你是有要求的。你能够去靠着主去分辨你周围里哪些是要成为你很好的朋友的，有哪些是对你的生命无益的，有哪些只是你暂时的朋友，你只是在提供帮助，成为祝福的？那么我相信主会因着去改变你的环境，改变你环境的这些人事物，去帮助你在他的里面更快的成长，减少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拉扯，使你的生活能够归回安息、平静、安稳。大蒙祝福，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好，那最后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要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当下瑞玛的话语， 抓你的话语浇灌进来，就像一个先行者一样，你把种子撒在我们的里面了。我们会去结出很多美好的果子，是因着你的话语的运行。抓，你已经成就，和我们要一点都不冲突。你已经成就，使我们的环境，我们环境的周围的人事物都顺服着基督被更新。所以如今我们要顺着圣灵的带领，跟随着神你的感动，去思考我们周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使那些不是来自于主的连接都被断开，是来自于主的连接必大大的坚固，甚至于说还有一些更好的你所差派给我们的这样的连接要被大大的连接起来。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期待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行的一切美好的、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愿耶和华你的话语、你的爱、你的启示，比我们周围的一切人事物都更加的真实、更加的有力量。也谢谢主，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里面以耶和华为乐，以耶和华为满足。我们如此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赞美主。